如果按照现在这一段菩萨善界经讲，它是没有分别这个游波这的五阶呀、啊，是不是可以分受，或者是必定要完全受？它是没有分别。但是经文里面说具足学，看着这个具足两个字啊，应当就是通通要受，五戒里面都受啊，或者是每一部经啊，它的应机的情况不同，众生的根基情况不同啊，所以它的说法多少有不同。按照《罗波这戒经》，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一部经讲，最起码五戒里面要受一条两条以上，才可以尽受在家菩萨戒。假如没有受五戒的，最少或一条两条就受过三规之后就直接受菩萨戒，这样子经文里面应当是不许可的。有人认为是可以，所以这里就根据菩萨善戒经讲，如果按照菩萨善戒经，还应当要三规五戒通通具足。三规当然要具足，五戒也在具足，意思就是说受过三规进一步受五戒，五戒持好了进一步才能够受沙弥戒，沙弥十戒持好了进一步才能受比丘戒那么因此经文就说，若言不具游波这戒这沙弥戒者，无有是处。如果有人说没有具足受游波这戒就要受沙弥戒，这样子能够得到沙弥戒，没有这个道理，无有是处，就没有这个道理。那么按照这个经文看起来很显明的，您要出家受沙弥戒，那必定要先把这个三规五戒受好，受过三规五戒如法持好之后才可以尽受沙弥戒现在有些不讲究这些规矩的，那么有些人呢，根本在家的时候没有学佛实际上也没有受过三规他们一听到佛法就有人鼓励他，哦，现在正好受戒了，你赶快去出家吧，去受戒了也会有人呢，没有受三规五戒就直接就去剃度了，就出家受沙弥戒比丘戒了。按照经文所说，这是不许可的，也不能得戒那如果没有受过三规五戒就直接受沙弥戒比丘戒，不能得戒经文里面是不许可这样做的，因为它是有次第的，必定要把它也在家的游佛是游佛一的三规五戒持好，进一步才可以受沙弥戒。如果没有具足受三规五戒就想受沙弥十戒，没有这个道理，无有是处，也不得戒。那么如果要受比丘戒，也必定要经过沙弥戒不具沙弥戒的比丘戒者亦无是处，没有具足受沙弥戒而能得到比丘戒的，也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偶遇大师他很恳切痛心的说呀，他到这个末法时代，在我们中国佛教可以说老早就失掉这个比丘的种子了，七百年来在中国的真正的比丘的僧种呢，可以说已经是等于没有了，现在只是保持这个僧量而已。为什么？因为中国佛教的这个有许多地方按照这个声闻戒法的戒律来严格把它范围一下比对一下，都不如法，许多地方都不如法。那么不如法，受戒的时候不如法，当然就不能得戒那么按照戒律的规定，受戒也不是像现在的这种团体受法按照戒律的规定任何一个人他发心出家，随时就替他剃度，剃度之后马上就给他受沙弥戒，因为受沙弥戒本来很简单一个和尚一个欧戒离就可以受了并不一定要像戒坛的那么庄严。那么受过沙弥戒之后，必定要把沙弥应当做的事情都做好了，一度能如法了然后那么认为他可以受比丘戒，然后才替他受比丘戒。那么受比丘戒的时候，也不是一定要像现在这样团体受，很多人一起受， 按照戒律也是不是这样做的。有一个人要受比丘戒，找了三师提证，当下就可以提他受比丘戒。关于这个比丘三明的威仪，应当要平常时学习啊，平常跟师长好好学习，学习好了，资格够了，可以受，随时都可以受，不一定要像现在的大规模受吧。可是中国佛教啊，喜欢做这个外表的场面好看，所以再早我们不得而知，从明朝末到现在，传戒都是这样大规模的传授，一个戒坛一受上千人，最起码也几百人，这样子大团体受戒，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按照佛制，并没有这种死板的规定的。那么随发心受戒，那么只要因缘具足，有三次提证，随时都可以替他受戒。所以呀、啊，从前按照佛制，在印度古代，所有的大丛林它另外有戒坛，那个戒坛是固定的、永久保存的。有人要受戒，就到戒坛去做法替他受戒。那么我们中国佛教啊，从前也是有讲究这个规定啊。另外有专门传戒的道场，它有建好的现成的戒坛啊。例如说古代啊，在杭州昭庆寺有昭庆戒坛，它那个戒坛是规定固定的，永久做戒坛用，传戒的时候就受戒就到那个戒坛里面受的，平常是不开放。那么没有戒坛的地方啊，不敢传戒，没有传戒的资格。那么光复以后，台湾根本就没有戒坛，也没有按照规定去建戒坛，那么只要有地方有大殿就传了啊。如果按照这个戒律的规定，也并不完全合法的，因为这个戒坛它有规定应当怎么做。所以钟南山道全律师啊，他有编一部叫做关中闯的戒坛图经啊，这个戒坛的图样他都画出来，应当要怎么样的建戒坛啊，那么他一一详细说明。现在在台湾呢，你看不到这个戒坛的啊。那么因为他没有按照这个规定去做，只是临时用黄布围起来就算了，这实际上啊，按照戒律的规定是不合法的。但是为了要保持三相啊，只好方便又方便了。那么按照戒律规定，必定要先受过三密戒，三密戒受过一一如法了，才可以进受比丘戒。不具三密戒得比丘戒者一无是处，不具备三密戒的条件，三密戒没持好，进一步就要去受比丘戒，没有这个道理啊，也不能得戒。如果没有受三密戒就去受比丘戒，不能得戒。那么比丘尼按照戒律的规定更严格，三密尼进一步要受比丘尼戒之前，另外还有释迦牟尼，要受释迦牟尼叫做学伐尼，也叫做学戒尼，要两年。两年的释迦牟尼持好了啊，后部规定了两年满了才可以受比丘尼戒。而中国佛教对于这个比丘尼戒啊，可能从这个佛教传来之后就不曾有如法过的这个释迦牟尼，所以到了这个明朝末年，这个传戒正犯，现在各地传戒的那个传戒正犯呢，是明朝末宝华山的建岳律师所编的。建岳律师所编的这个传戒正犯里面呢，女众有受过三密尼戒之后，进一步就受比丘尼戒，根本就没有释迦牟尼。所以有些很奇怪的把这个释迦牟尼看错了。我曾看过啊，从前好像是日正时代，在中立圆光寺吧，中立圆光寺曾传过七天的戒，日正时代传过七天的戒，这个好像是只做做样子吧。他那个七天的戒，有三密有比丘，也有比丘尼，就是很奇怪的，他把这个在家在发的编作释迦牟尼，这简直莫名其妙，他就是不懂，他把这个释迦牟尼呀当作这个在家在发修行的人，他说这个代发住在寺庙里修行的，代发修行的叫做释迦牟尼，这真是错到马来亚去了，这要不得啊！我曾看过这种的同戒录， 就像这种的传教根本就不懂戒法，他也在传，这不是完全是在糟蹋佛法吗？那么他把释迦牟尼看作这个代发的住寺庙的人，那台湾那个时候代发住寺庙的多得很，先天的龙华的都是那些先天教的都带着头发住在寺庙。所以这个民国41年大天师传戒的时候啊，发生一种很奇怪的这个情况，有一位代发的老太婆啊，她住在庙里，住在寺庙里住了几十年了，她是一个先天教的这个佛场的住持因为她是先天教，根本是不必落发，她是代发的。那么她到了大天寺去受菩萨游佛一戒，受在家菩萨戒的。受在家菩萨戒的时候，要受菩萨戒的前一天晚上不是要燃香吗？那么在家菩萨当时就规定了燃香燃在这个手柄上，燃在这个手上。可是这个老太婆啊，她来燃香的时候，她就向我要求，当时我在帮忙啊，我也是新界，也是阴敌，也是书记啊，我又是翻译。那么当时她就来找我，因为跟戒师讲话，他讲台语，他们不懂吗？他就来找我，那法师啊，你跟麻烦你跟戒师讲啊，那我燃香又燃到头顶上。他们我说那怎么可以啊，那在家菩萨都燃在手上，那你为什么要燃到头上呢？他说不是的，我只在寺庙里住了几十年了因为我是先天教啊，我现在来受菩萨戒哈，如果我把燃香燃在头上，我把这个头发都可以编开啊，就可以燃香，我把这香燃在头上啊，将来我把头发剃掉了，我就跟你们出家一样了，这真是异想天开啊。他说我现在燃香就燃在头上，跟你一样的燃香过啊，我现在是有头发，那么将来我把头发剃掉了，不就跟你们一样吗？哎，讨这个便宜，讨这便宜啊，这很奇怪的啊。我就跟他说这不行的，不能这样做的啊，你跟戒师讲嘛，你替我翻译嘛。那好了，我就去跟大师傅讲了，我就把他带到大师傅那边，我就跟他说明，我当下又给大师傅大骂一顿，结果找来一个很大的麻烦，他会差一点受不成戒，哪有这个道理的？你这么方便啊，燃在头上，这样呢你就不要受戒了，贪这个便宜，这个是要不得。